谢我们弟兄，慈悲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实在是爱我们，差遣主耶稣基督降世为人，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他也教导我们在世上如何能够侍奉你，也教导我们如何能够借着服事来侍奉你。我们求主你继续的教导我们。今天孩子在这里所说的，愿你的灵同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像这个位置很高啊！啊，这一串一直在讲的圣经解释，上帝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只要你敬畏耶和华你的上帝，遵行他的道，爱他，尽心尽性侍奉他，遵守他的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不要叫你得福。啊，今天继续讲尽心尽性侍奉他。啊，上一次提过，尽心尽性乃是全人的侍奉。我们侍奉上帝是一个心态，那我们服侍人是借着服侍人来侍奉上帝，因为上帝不在我们当中啊，所以我们很多事情在服侍弟兄姐妹们的时候，就是我们侍奉上帝。上一次讲到啊，侍奉的心态特别提到两点，一个是侍奉是主的恩典，服侍要存心谦卑，侍奉是回应主爱，服侍人是喜乐的事。当一个人还没有信主的时候，他总是会觉得自己有本领，或者是用世上的标准来衡量自己，但是信主以后他的标准就改了啊，保罗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保罗在腓立比书说啊，他只要是要凭肉体来夸口的话，他比任何人都可以这么做。他是第八天就受隔离，他是啊以色列便雅悯族的人，而且他是当代啊圣经的学者啊加马列的啊子弟，这是相当的了不起的。而且他是法利赛人，他说就律法的义他是没有可以指责的，意思就是说法利赛人他们非常遵守，很严谨的遵守律法，他没有一样事情没有照着啊那个要求来做。但是呢，他说我以前啊以为对我有益的，我现在因为基督当作有损，他就把万物看成粪土，唯有得着主耶稣基督为最宝贵。所以他的整个观念就从世界上的标准啊变成神的看法啊。他在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五节说，耶稣基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你看他以前觉得他是个义人，他觉得跟任何人比他都不输啊，甚至可能还可以夸口。但是他信主以后，他就有一个很大的转变，他看到他是最大的一个罪人啊。我想这个在我们当中有些人啊，他还没有信主以前也自以为很不错啊，照这样的我常常跟有些人啊慕道友啊谈到啊介绍福音，他们总是觉得他凭良心做事啊，问心无愧，虽然有时候做一点坏事，但是总是好的比坏的多。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世界上的标准，这是非常的普通的。但是当一个人信主以后，他就知道自己是一个罪人，他需要主耶稣成为他的至宝。同样的，我们也看到约翰跟雅各兄弟两个是耶稣最爱的三个门徒之一，他们还没有真的看到十字架以前，他们就在想将来主耶稣坐王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一个坐左边一个坐右边。这个也是世人的一个看法。所以我想用一个故事来跟大家稍微做一个解释。我们都知道法兰西斯圣弗兰西斯，法兰西斯是法兰西斯修会，就修道院修会的创办人。他是差不多是在12世纪1181年到1221年那时候的人。 大法西斯他是以和平跟平衡为主，就是说他这一派的人在天主教是很重要的。我们知道还有一个是耶稣会，这个是法兰西斯啊。耶稣会是以学问啊为主，所以你会看到像 DC 的啊 Boston College 的那些教授都是接触就是耶稣会的，他们是以读书啊拿博士学位、法学位那样的出身。但是法兰西斯是另外一派，他是专门以贫苦和平啊过得非常简单的生活。那有一个人叫做啊马西奥弟兄，这个人呢心里很不服气，他觉得为什么，他就跟法兰西斯说，你长得并不好看，学问也不好，又不是出身名门，为什么众人偏要跟随你，想要看你，听你的话，服从你，为什么是你？这个马西奥这个弟兄倒也很直哈，他心里受不了，为什么这个人看着这么平缓，大家都要跟着他。那个法兰西斯他听了以后，他就想了很久，后来呢他就跪下来，然后就用赞美的声音就赞美上帝。他说一切的荣耀归于神。他就跟那个马西奥弟兄说，你想知道吗，至高的上帝观察世上的好人跟恶人，他找不到一个比我更微小，比我更有罪，更无用，于是选我来完成他神圣的使命。他之所以选我，不是因为找不到，并不是因为我比世上人更高贵，也不是更尊大，也不是更有力量，也不是更美貌，也不是更有学问。他为的是让那些有学问有尊贵人能够惭愧。我想这个是为什么法兰西斯会有这么大的一个影响，他就是谦卑，他知道在万人中他是最微小的，是最没有用的，所以上帝用他。我想今天我们继续讲下面的话，这个可以提醒我们，我们第一个就是说，我们能够感觉到是神的恩典，所以呢我就可以谦卑，我愿意而且是应该谦卑在主面前。那因为这样呢，我们就会回应主爱，才能够真的侍奉上帝也服侍人。那今天主要要讲的是侍奉在于肯不肯，服侍不是能不能。我们常常以为我行，或者我可以做什么我才去做。事实上呢，这不是圣经的原则。我们不肯侍奉，我们有一些借口。什么借口呢？好像耶稣在路加福音那边说，他有一个主人，他办了宴席，要请大家来吃宴席。结果呢，去请的时候，有一个人说我刚刚买了一块地，我要去看看那块地。有一个人说他刚刚买了五条牛，要去试试那五条牛。有一个人说他刚刚娶了妻子，好像理所当然的还不能跟随主耶稣。另外还有一个人呢，他在另外一个地方主耶稣在马太那里说要他来跟随他，他说我先去买葬我的父亲再回来。这个理由是非常好，但是呢主耶稣看到了他后面，这只是一个借口，他用这个借口就不需要跟随主耶稣。所以我们想，我们常常在侍奉上，或者上帝有感动我们做什么，我们常常会用借口，所以我们就不肯。第二个呢，我们可能是因为过去失败的经验，自暴自弃就不愿意去做。我们知道摩西他刚从王宫那边受到很好的教育，培养出来成为一个年轻，或者是国差大概是二十几岁或者是三十几岁的一个年轻有为的有学识的人，他那时候想出来拯救以色列人，结果呢人家讲他说为什么杀另外一个人，所以他就逃命了。他因为失败，所以等他过了四十年以后，在旷野过了四十年以后，上帝要叫他出来的时候，他就不愿意出来，他就有很多很多的理由，就是说因为过去的失败， 我们就不愿意做。那这也是我们不肯出来侍奉的一个原因。还有有时候我们是对上帝没有信心，我们胆怯，我们觉得这些事情实在是太难了人事复杂障碍很多我想这个东西不好做。我们知道在民数记里面记载，就是以色列人经过了40年在旷野，那现在已经时候到了要进入迦南地，所以摩西就派了12个人，每一组就是每一组选一个人，所以这样选出来应该是还蛮不错的，选一个年轻人，这年轻人大概都是有那个潜能，将来可以在他们那边服侍上帝或者带领民众的。派了12个人去看那个迦南地，他们去看的话，迦南地当然是牛奶流蜜的地方，非常好葡萄要2个人扛着，一束葡萄要2个人扛着，所以大概很大的葡萄，所以照讲这个是非常好的事情。但是呢，回来以后呢，他们就非常的泄气，他说那边的亚纳人非常的高大，我们去啊可能像蚱蜢一样，对他们一压就压死掉了，就不能去啊。他说我们不可能进去，他害怕，因为他们不相信上帝能够做到这些他们也不能做了。为什么呢？因为亚纳人就是哥利亚，我们都在圣经里面哥利亚那个个子很高大，九尺高的这个民族，他那民族都是那么高，哥利亚是后来剩下了少数的一两个还那么高，但那民族后来因为他们进去的话就把他打死。那因为看到这9尺的高大的人，他们的胆子都下了，所以那个时候呢上帝就很不喜悦他们，就说你们这些人都不能够进入迦南地，只剩下2个，这12个里面只有2个说我们可以去，我等一下再谈那样子。所以我们在教会要寻找能够侍奉和祝福别人的地方，肯不肯是依靠上帝，而不是要看有没有难处，是信心和心灵的态度，我们的心灵对这个事情的可能和不可能是一个态度。那我们怎么样能够改变刚刚讲的我们的借口，我们的过去的失败对上帝没有信心，我们怎么能够改变这个变成我们肯呢？第一呢，我们可以有感恩而生欠债亏负的心。保罗说他无论是心灵的人、话外人、聪明人、愚蠢人，我都欠他们的债，所以他愿意传福音。就是你要有一个欠债的心，因为有感恩亏负的心，你就愿意做江牧师也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例子。江牧师在这边开始跟几位弟兄姐妹们开始这个教会，不是这个地方，在 Newton 开始这个教会以后呢，7年以后教会比较成型，大概接近200个人，他就觉得时候到了，他要回远东去还福音的债，因为他觉得他来美国也是很多弟兄姐妹们帮他们让教师们能够来这里医病，所以他有一个很重的负债福音的债的心，所以他就离开这个教会去做宣教士，我们教会就让他出去做宣教士。这个就是由于感恩生欠债的亏负的心我想教牧师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例子。第二个呢，我们要知道肯不肯是没有条件的，我们必须把自己献在祭坛上让上帝来使用，不是我们决定，而是他来决定使用我们饶孝济牧师我们都记得他来这边领布道会几次。饶孝济牧师他在台湾读书的时候，他很想学建筑，当一个建筑师，而且他在成功大学也读得非常好，他是毕业设计第一名，那是很高的一个荣誉。他以为他毕业以后呢就是要做建筑师，他的父亲也是这样的期待他做建筑师，但是他很感动，他当完兵，毕业以后有一年的当兵在台湾军官做一年，稍微一年，他就决定全时间侍奉， 他就加入校园团契，所以他从来没有啊做过建筑师。那他在校园团契出来的时候，当然年轻奉献给主，就觉得侍奉是很神圣的，是很高贵的，应该做很高尚的工作。没想到呢，他那时候呢，校园团契不是很有钱，所以他是住在校园那个办公室桌上睡着，在那边是他的房子，就说。但是那个校园团契的办公室呢，也有卖书，还有年轻的学生啊，在台大对面啊，常常在那边使用。所以每天要到晚上十一点钟的时候呢，大家都走的时候呢，他跟另外一个弟兄就必须要把厕所里面的粪用瓢子瓢到另外一个已经坏掉已经放弃不用的一个化粪池，因为这个厕所太多人来用了，每天都满了。那他不用的话，第二天就会满出来。所以每天晚上十一点钟，他们两个就要用瓢子把那个粪从这边搬到另外一个已经不用的一个放弃的一个旧的化粪池里面去。他心里就非常大的埋怨，他说：“我是来服侍神，怎么是做这样的事情？”我想他后来就有很大的灵受，他就是说，这个是上帝让他学习谦卑，好像束腰洗弟兄姐妹们的脚一样，是从最低层的、最人家不愿意做了，这样来服侍神。所以我们看他快接近40年的侍奉，神也是很祝福啊。校园团契也，我们在海外校园也是校园团契他们分出来的一样事工。现在李牧师又回到校园团契做宣道的工作，我想神很祝福这个团体，因为在那里的人真的是用最肯最低贱的方法来服侍，这是完全没有条件的。以赛亚在6章第8节说，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谁肯为我去，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我想我们都很愿意听这个话，差遣，请差遣我。我想饶牧师他也觉得他去做全时间传道是非常荣耀的，没想到这个差遣是去做那种从最低层的最脏的事情开始。第三呢，我们要相信上帝能，我们若肯摆上，主必能使用。五饼二鱼，我们知道一个小孩子他把五饼二鱼拿出来献给耶稣，他也没有想到是五饼二鱼，他以为他是让耶稣吃因为别人都没得吃。那耶稣因为讲道讲了一整天，一定很饿。那他这小孩子呢，他也没想到这五饼二鱼有那么大的用处，他想只要主耶稣来吃的话给老师吃，这是很当然的，他就献上五饼二鱼。你想想看，主耶稣就把那五饼二鱼喂饱了5000个人，而且还剩下12篮。所以我们常常要知道，就是说是肯不肯的事情，不是能不能的事情。我若愿意就是不能，神也能。所以这是一个能力的问题，我们应该是一个心智的问题，而不是上帝是凡事都能，他能够把不能的变成能。那我们回头刚刚讲到约书亚跟加勒，他们跟另外12个人不同，另外10个人不同，他们都是每一组选出来最优秀的，但是这两位约书亚与加勒跟他们不同。在民数记第13章那边讲到，他们去窥他们的地的时候，认的儿子约书亚和耶夫尼的儿子加勒听到其他人这样的攻击骂摩西说，你要派我们去变成蚱蜢被压死，这样的话他们两个撕裂衣服对以色列众全会众说，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极美之地，耶和华若喜悦我们，就必将我们领进那地，把地赐给我们，那地原是牛奶与蜜之地，但你们不可背叛耶和华，也不要怕那地的居民，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并且隐蔽他们的已经离开他们，有耶和华与我同在，不要怕他们。你看 这两位跟那十位是多大的一个对比，他们的信心是在上帝，他觉得上帝必然能啊，只要我们啊不怕，依靠他就可以去。所以我们就发现，因为这样的事情，所有的以色列人都不能够进迦南地，只有两个人能够进去，就只有加勒跟啊约书亚两个上帝让你，因为他们有这个勇气，所以他们啊就能够啊进去。但我想到一件事情，啊，这是在发生在1987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啊在乌本啊聚会，那个地方啊地点比较偏僻，而且停车呢总是要过一条马路，觉得不是很安全啊，一条很重要的马路在那个乌本的啊镇子当中。所以我们就想，是不是教会应该找一个比较好的地方。有一天呢，突然出现啊说这块地8英亩，那时候有两个白房子在上面，其他就是一片草地，说这块地啊上市啊，所以我们就有几个人，看差不多6个人啊，就在这个桥啊，过去这个 Spring Street 的桥的那边呢，就在集合，李牧师也在那里，我们就从那边看这块地啊，那时候跟啊地产商已经约好了要来看这块地，所以我们就在那边呢啊集合要过来。我们看那个地的时候，哇，这真是很美，就像迦南美地。那当中有一个 highway 呢，就像约旦河，所以我们就要跨过约旦河到这边来，所以我们就来看这块地。看了以后呢，大家都非常的觉得这地实在是非常好，因为它地点是在95公路，就128公路，跟从城市出进来的这入住的交界，几乎是最好的一个地点。而且呢，我们比较多的弟兄姐妹们都住在这附近。对南边的来讲也比较近，因为以前从南边要一直跑到乌本也是比较远一点，所以大家都觉得非常的好。但因为当时看到地呢，没有办法马上就做教会的弟兄姐妹们赶快，我们明天就要给一个 offer， 所以那时候我就跟李牧师还有丁龙刚弟兄说，他们的丁龙刚是执事会主席，我说你给我一个早上，我来问一下有没有一些弟兄姐妹们愿意先把这个地买下来。所以我就早上就打电话大概我想有七个人吧，差不多6-7个人我说我们大概需要这块地，那时候是开价100万这是17年前开价是100万我说我们大概试着用90万看能不能买，那90万的话呢，我们假如能够凑足40万，再借50万，我就去给他一个 offer 就给他出个价从100万出90万。那我打电话，很奇妙的就是，我一个早上就有40万块钱的答应。那这些人呢，都不是真的有钱的，我看除了一个以外，大概都是去借钱的。我们那时候就是把房子，他们都答应把房子放到 equity loan 去借钱，有的是愿意出1万块钱，有的4万，有的5万，有一个是10万，就凑凑呢就有40万，所以我去给他一个给那个房子一个 offer， 然后他没有接受，因为他觉得90万太少了，因为另外有一个人出了95万，那这些事情到最后呢，我们还是用90万呢买到了。那我跟杨一哲那天呢，就带着我们的那个公司的那个营业的报税的 tax return 报税的表，我们两个就到了 Burlington 的那个Executive Park， 就是 Burlington Mall 的旁边一个办公去找一个mortgage， 就是贷款的公司。我们两个人他带他的车房的，我带我的小电脑公司的那个报税单，我们两个就要去申请，看可不可以借到50万块钱那我们两个人去的时候呢，我们就在parking lot还没进去前，我们就拿出来，一直就给我看他的那个报税表，我就给他看我们两个看了以后都笑了起来，因为我们的收入都好少， 我那时候公司也做得很不好，所以根本几乎一年没有几块钱 的收入，他的 garage 也是勉勉强强，所以我们两个在看了以后就大笑。我说我们怎么去申请50万的贷款，这是17年前。感谢上帝，我们以为不可能的，结果那个贷款公司还借给我们两个人，就用我们两个人的名字借了50万。所以我们就这样子长话短说，就是这样开始，我们在隔一年后这个地就转给教会。我是觉得上帝是用我们不能的时候，假如说我是公司很赚钱，那我觉得这是靠我的能力。假如杨一子的格外做得很好，他就看了上帝是在我们最难的时候，最不可能的时候，我们完全没有把握的时候，他就成全他的事。我想这个是一个肯不肯而不是能不能的一个问题。我们若是肯，上帝必然会成全。最后我们再讲到第四点，侍奉需要具备仆人的心，不是呢要灵巧如管家，并不是说做仆人就傻傻呆呆的听话。上帝要我们做管家，我们要我们的灵巧。圣经的原则常常是有两方面的，圣经告诉我们要善良如鸽子，但是鸽子就人家一杀一吃就完蛋了，但是要灵巧如蛇，你只要灵巧如蛇就很麻烦了，你要善良如鸽子也很麻烦，但是圣经要我们要灵巧如鸽子，善良如鸽子，要灵巧如蛇，这个两个 combination。 所以基督徒不是就是笨蛋，也不是只是很驯良，是两样都要有，要有智慧也要有善良的心。这个人跟世界上是一个很大类比，世上常常是很狡猾，很聪明，很狡猾，这个也不是神所要的。我们真的是要具备仆人的心，有那个心，但是我要做一个灵巧的管家。等一下我会讲到今天那个亚伯拉罕的仆人以利沙的事情，我们可以讲的就是一个很灵巧很有智慧的，而且又很忠心的一个管家。在没有讲以前，我现在稍微讲一下，就是说我们现在的社会非常时髦的是讲到领导 leadership。 事实上我对这个不是很欣赏，在特别在教会，教会不是讲 leadership， 教会是讲 servanthood， 教会讲服事，讲当主人，不是讲领袖。现在在社会上最时髦的就是公司里面呢有执行长 CEO， 然后呢有我的翻译可能不太对吧，经营长 COO， 都是要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叫 Chief， 然后叫 Officer 官主要的官。所以呢就有一个执行长 CEO， 有 COO， 有 CFO 财政长，还有那个CTO， 然后 CIO Information Chief Information Officer， 还有 CHO 人事长 Human Officer Human Resource Officer。 世界上就是用这些所以呢你搞不清楚到底谁是最大的，因为每个都是 Chief 什么 Oath Officer， 以前是叫做 Chairman President， 现在不够，因为搞不清楚是 Chairman 有权呢还是 President 有权呢，所以谁带的 CEO 就是最有权的这样一直下来 CEO 就将来要接棒了。我想这个不是圣经，也不是在家，我们在教会是一个家，不是家的原则。在家是大的要服侍小的，父母要服侍孩子，这是有能力的，等到父母软弱体弱的时候，孩子来服侍父母，因为那时候孩子是强壮的。我们教会是用强壮的 来做服侍对。所以呢我们第一呢有仆人心，第一呢是要忠心，因为马太福音说所求于仆人的是什么，就是要做良善忠心的仆人。所以我们第一件事情是要忠心，才能够为主所用。我可能在两年前在成人主日学合班的时候讲过这个故事，或许有些人听过，就是在第八世纪到第十二世纪的时候，日本有一段时间是那个将军掌权的， 就修改啊。那那个时候有一个将军叫镰仓将军 Kamakura 修改，他那时候是掌权的。那他家里有很多很多的仆人，那当中有一个小仆人，一个孩子呢，他是专门替他拿鞋子的。就是说他要上阵，或者是有时候半夜要出巡的时候呢，这个小孩子一定要把他的鞋子啊，要骑马前要把他鞋子带来，让他穿上，他可以去。那每一次在冬天的时候呢，这个镰仓将军呢，他就发现他的鞋子非常的温暖，他就很奇怪，他就问这个孩子，为什么这个鞋子，你每一次在冬天这么冷的时候，给我穿都是很暖的。这孩子就说，我睡觉的时候把你的鞋子抱在我身上来，刚刚让他，这个就是很忠心，也有那个爱，对他主人的爱。所以后来这个将军镰仓将军他没有孩子，他就把他的 title 他的名分还有他的财产就转给这个小孩子，这是一个专心忠心的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们也需要第二个呢，我们需要舍己虚己，就是说我们没有自私的野心，也不唯我独尊，也不自我中心。这个是我们做事情常常有的毛病，一个是自私的野心，一个是唯我独尊，一个是自我中心。我想我们要服侍，要舍己，要虚己，这个是很必要的。主耶稣他有天下人间还有宇宙的权柄，但他谦卑降世为人，虚己舍己在十字架上。你有没有注意到在福音书里面他说人子，耶稣从来没有说神子或者上帝的儿子，他用人子，意思就是说是服侍人的，不是来管人的，好像用神的身份下来。所以他在世界上很卑微，做很多事情也让人家看不起，因为他虚己，他舍己，所以他用人子而不用神子啊。他从来没有讲一次说神子怎么样，他就说人子，为了强调是一个服侍，是一个虚己。所以爱呢，不是光凭嘴说的，也是一个无私的施以，是要付上代价，也能够跨过障碍，解除纷争。这个是我们需要学习的。最后一点我要讲到的是管家需要灵巧。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第四节说，耶稣最后在上十字架前这么祷告，这么说，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你所托付我的我已成全了。仆人服侍主人是百分之百的，绝无折扣。有上帝在上面，所以我们呢能够尽心的做。所以耶稣在最后他要结束的时候呢，他能够跟上帝有个交代，就说你所吩咐我的我都做了，不是看我的能力多少，而是看我愿意摆上多少。好，那我们就来看这个以利以谢的榜样做一个结束。大部分人看这个这段创世纪第二十四章都是看到怎么样找妻子就亚伯拉罕怎么样为儿子娶妻。事实上呢，这一章最重要的是讲到这个仆人，而不是你想再想一下，这个主角是很没有名的一个以利沙这样一个仆人，以利以谢这样一个仆人。这个仆人呢，第一呢，他是一生服侍亚伯拉罕，所以他是非常的谨慎，也是得到主人亚伯拉罕的信任。所以亚伯拉罕这么大的一件事情要交给他最亲信、最能够靠得住、最忠心的一个仆人。你假如从这巴勒斯坦要到Mesopotamia那边的话，这是有上千里的路，所以走骆驼的话大概要走一个月的时间过去，所以是很长的。所以他去的时候呢，鞭长莫及，他要做什么办法亚伯拉罕也没办法。亚伯拉罕只给他一个命令，就是说你不要在这里给我娶妻子，一定要回到那里为我的儿子娶妻子。这是说，而且要把他带过来，不可以把儿子带过去，一定要把他带过来，这是他唯一的一个要求。假如你看后来以撒的儿子以扫的话，你就知道为什么亚伯拉罕这么的谨慎。 以扫给跟他哥哥的弟弟雅各哈，他们两个就不同。雅各是回到也是本地那边去娶了一个妻子利百加，娶了一个妻子啊回来。那以扫呢，就当地娶的孩子。这以扫的娶的孩子的太太呢，就给以撒很多，还有他母亲呢利百加很多的头痛。所以这个亚伯拉罕是有智慧，他就避免这样的事情发生，所以一定要他的仆人去替他娶妻。所以这个仆人呢，在第三节跟第九节我们就可以看到他非常谨慎受命啊，因为很长，所以我很快过去，就不再再读那圣经节，我很快讲一下，就是说在第三节第九节我们就看到他非常的谨慎受命，接受这样的一个使命。然后在第五节呢，他就我们就可以知道他分析啊最适当的途径，就怎么做呢最适当。在第五节这里他就问那个，若你是不肯跟我到这地方来，我必须将你儿子带出你原处地去吗？他就在 make sure 就是说他没有弄错。然后第九节就讲到他呢如何的遵从他在亚伯拉罕的大腿下呢跟他发誓，就是他愿意照做。那第十二节到十四节呢，他就计划怎么样可行之路。第十二节说，耶和华我主人亚伯拉罕的神啊，求你赐恩给我，给我主人亚伯拉罕，使我今日遇见好机会。那他就下面就讲到怎么样子，假使我到那边去，假如这个女子要给我自动的给我要喝，给我喝水，又愿意自动的给我落着喝水，这个就是你所指定的要做我主人儿子的妻子。你要知道给他喝水这个很简单一桶水一个人可以喝多少，但是十匹骆驼，假定一匹吃喝五个 gallon 的话，你算算要五十个 gallon 从那个井里面抬。一个女孩子要这样做，愿意 volunteer 愿意这样自动的就说我愿意给你，这是一个很难得的一个女孩子。所以她就自己设了两个条件，一个就是她愿意给我喝水，又愿意自动的替我的骆驼打水，这是她的。然后她就把这样的事情呢完全交给上帝。那我们在继续看的时候呢，就看到上帝是这么的引导他，他也在那等候观察，他没有自己，有时候我们呢等不及就自己去做了，就决定一样就说你给我水，你可不可以给我水喝你可不可以为我为这十匹骆驼就自动，他不是，他就等着，他就在那观察，在等候，让上帝自己来成全这样的事。等到他做成以后呢，他满满的是感恩，他不是先谢谢别人，他先对上帝感恩，因为这是上帝的作。我想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是因为时间是关系呢，我很快就这样讲过去希望你有时间的时候呢好好看一下，不是只是看很美的怎么样做美而是说怎么样真的是在神面前寻求他的旨意，做一个很有灵巧的好管家。圣经里面关于管家还有其他的地方，我想以后再讲，现在就不要多说。有一个大商人我用这个故事来结束今天的讲道。有一个大商人呢，他要外出，所以他就把生意交给他的助手。那有一个顾客呢，他就趁着这个主人不在的时候，就找这个助手说，他说我可以给你一点钱你可以不可以跟我完成这样一笔交易某一场交易。他觉得给你一点好处吗？那或许他可以把这个交易就弄成。那这个助手就坚决的拒绝了。那这顾客就是说，你主人又不在，你若肯做也没有人知道，为什么你不可以做呢？那这个仆人就跟他这个助手就跟他说我的主人没有一刻不在，我的主人乃是主耶稣，他永远在，我不能做这样的事情。虽然我地上的主人不在，但是我天上的主人他永远在。我想我们服侍上帝就才能记得，我们不是服侍人而已，我们是侍奉上帝。 好，不好，我们做结束的祷告。慈悲天父，我们实在不配讲这样侍奉服事的道理，只有求你鉴察，也愿这些话语帮助弟兄姐妹们，也帮助我自己。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阿门。